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前一集我们谈到吴教授怎么从一个曾经被否定的孩子成为一位专门去肯定别人的老师。他在教室里陪伴许多不被看好的学生，但他的教育啊，并不是只发生在教室里面咯。他在许多的童军活动、公益活动以及弱势关怀里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教导、在陪伴、在爱孩子。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教室之外的教育是长什么样子，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赢在终点。博士你好。
晨曦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认识你是从教授这个身份开始，但是其实你花在公益上面的时间其实非常多。我想请教，一刚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走进像童军的服务啊，或者是公益的团体里面呢？
其实也是跟过去的历程有关。后来一路走来，我就觉得是说我们一直在拼斗拼斗拼斗，可是被打压那时期，我其实已经做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因为我觉得在高者之处你要服务人，那从服务人的当中来感化别人去做事情。所以不止在童军里面、创新课程里面，那现在接台湾学员人员发展协会还是青少年关怀协会理事长，其实那时候也带学生创了一个叫创新发明社。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职场再好，你不懂得服务，即使你再高的成就也会被孤立。那从服务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要号召我们夺行，而是这个是会反哺的。所以我那时候学生，你们看过创新发明社在学校的社团唯一不用缴社费还有钱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些学生被我这样一训练完之后，现在有些学生都当科长，有些根本都做得不错。那为什么我还是要走这社会服务？其实我还是要回顾我的初心，不要因为现在而迷失，我就忘了需要的人。我们曾经也是那个需要的人，人家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有能力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回馈社会。所以现在在童军、在童济会做这些服务，包含现在在市身心障碍运动总会协助汪总会长来做身心障碍者怎么让他走出自我跟自信的一个，由他们来发展他们自己的需求，那这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您在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像童军啊，他强调就是责任啊、勇敢合作，同时还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跟挑战任务之类的，那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他们的纪律，还是孩子他们在面对过程当中去学会面对困难呢？你是怎么样训练这些孩子？
其实在带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会用孩子，你可以再试试看，让他们学习可以独立完成，或者是用同侪之间，你要学习帮助他人完成，但是不是帮他完成，这两个含义是不同的。在童军也好，科学教育也好，我不做自制教材，那孩子就要从里面去学，哦，原来这些也可以有一些它的物理化学的含义。这也是因为在常年教育之下，专业归专业，生活归生活，这两个是不能融合的。那由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我们还是可以回过头，我们去看孩子现在现今的孩子的思路是如何。服务社会，其实我们也是要看现在的社会变样，不是说我们都在教授的等级，在舞台上面的等级，可是很多人在这个位阶看不到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才会出这一本要生活科普好好玩，啊，也是帮企业做社会责任，这一本是由企业捐助来印刷，这也是感谢循环能源发展协会来筹划这本书，那这一本就全部赠给孩子。哦，原来你所生活的科技你也可以衍生很多的知识点，这也是我在社会服务里面现在越做越多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一个你曾经陪伴的孩子，然后让你印象很深刻，他可能在这样子的不管是创新的思维啊，或者是你在鼓励的过程当中，在某一次的活动当中，他突然间让你感觉到诶，他过了这个活动之后他成长了，有这样子的例子吗？
哦，这个例子很多，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怀志青少年关怀协会有个吴牧师，其实我叔叔在某个学校中辍生，他们也想给他有一些不同变化，我说好，让我来带科学游戏给他们玩。我一进去就说你们的课本收起来。老师你怎么叫我们收课？我说你们也不看甚至也不带，我有个题目，你如果你们完成，老师出去买一份鸡排来给你们。老师只有一份吗？我说第一名啊，因为这次老师第一次来上课只有一份哦，所以你们要努力。那我们怎么分？就由第一名那个看要不要给你们吃嘛。啊，不行，那我出去买会，我说老师买给你们。他说这样可以吗？我说那个辅导主任因为都在后面嘛，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我就拿一个远泽科学竞赛的一个游戏的一个题目，叫做异珠实验，就是把一些溶液弄成一个透明圆珠，糖啊不同的去搅拌，让它沉到水里面，如果60秒他们才叫做及格。曾经有主女的学生来问我说，老师我们照了理论计算都算出来了，趁多少克又多少温度，可是为什么才十几秒就溶掉了？因为水里面还有很多是不可抗拒因素，因为你不是用超纯水，里面一定会有介质会破坏它的，可是我们的教科书照算一定对啊，可是为什么还做不出来？因为少了变因。但是我把这个给中辍生讲这些原理，他们根本也听不下去，老师你不要再讲了。所以我去中辍生那边，我就不跟他们讲，我就调了一次给他们看完之后，如果你们出来我就买鸡排。结果那一群学生第一名调了在水中里面3分多钟，我就跟辅导师主任说，你看如果你们原则竞赛这一题资优生去算理论，他们来实做，你们怎么能不拿奖？
嗯，
啊，他们调皮捣蛋，我说你看他们有调皮捣蛋吗？从头到尾都在调议题，用最传统的模式把它调出来。
嗯，
我真的去买一份鸡排给他。之后学生说，老师那下一次呢？我说没关系，下一次还有别的题目，下一次开放3份。好，所以学生就激起的，其中有一个学生说，老师这不是我们在学的浓度差的实验吗？我说也不错耶，你还知道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我下一礼拜把课本带来给你看。我说好，我另外再给你礼物，你还找得到课本的话。
嗯，
过了一段时间，辅导主任透过牧师跟我讲，那一个孩子原本是放弃读书的，来跟我讲个好消息，他是读夜补校，
回学校了，
从国中生他原本就想不读了，竟然他愿意去读夜补校来去真正去读书了。
嗯，
那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不同的一个故事。
是，当你看到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心中可能也有很多曾经被人家贴标签的痛，他们觉得自己不可能，但是到后来他们发现可以，他们甚至就是在自己回去了校园。那个过程你觉得你心里面最大触动是什么？
其实最大触动就如同父母一样， 我看到这些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我就是把学生当孩子在看，他可以走出他自己的路，而不是只是被教导式的你该走什么路。我们曾经在失落的时候，曾经也差一点走入歧途，只是那个环境我们不喜欢，不会去参与。可是现在的变异那么多，他可能一念的思维就走错很多的路。所以用这样子来鼓励孩子的时候，即使是赤龙出伏的学生，我也是跟他勾肩搭背，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有老师愿意好像兄弟一样。所以孩子也会觉得，诶，不是都是负面的了，而是也有正面给他啊，我原来我还可以有不一样的。我所以跟学生就说，每一个螺丝钉都是重要的，只是你这时候有没有被用到，还是你愿意锁在机台上面。
很棒的一句话。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这一集我们听到了吴教授用另外一种方式他在做教育，而在这些场域里面没有考卷，却有真实的人生功课，没有分数，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还有成长。也许我们不是老师，我们没有站在讲台上面，但是晨曦鼓励你，只要我们大家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说一句鼓励的话，多给一双倾听的耳朵，也许我们也能给予孩子一个感动的瞬间。在下集里面，我们还要继续请吴教授来聊一聊他特别想对青少年还有年轻朋友所说的话哦，非常精彩。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出那